和我们的敬拜团队真的非常开心啊！昨天最近休斯顿天气非常非常的好，那在昨天也有很多这些是什么人啊？这些人现在好像不在我们中间，这些都是我们当中的青少年，他们在干嘛？他们在洗车啊！他们在洗车，洗车是干嘛？他们在募款啊！募款。那他们有一些社区服务的行动啊，所以他们需要提供一些非盈利机构的一些资助他们一些事工。好，那在这个 Chick-fil-A， 我们是去这个旁边那个 Chick-fil-A 一个素食店。那在里面呢，这个店他们也是基督徒，他们的老板也是基督徒，所以他也在让我们里面可以玩游戏。那这些游戏呢，他也提供一些资金给我们这个行动，所以昨天洗车，我们据说我们募到是640块钱啊，640，因为很多人是非常有爱心。我们这次其实洗得干净不干净啊？很多人说好像不太那么干净啊，可是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它其实是一个服务的行动，一个爱心服务的行动，因为他们募款不是为了自己啊，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社区。然后呢，所以这个 Chick-fil-A 呢，他们也因为我们这个玩，他就是再付点钱啊，然后呢可以得很多奖品，然后他们也给我们152块，所以我们总共抽得了792块啊，792块，非常非常感恩，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啊。然后这个呢，目前我们在考虑计划跟这个机构一起来合作，资助他们一些经费，而且做一些他们的服饰。这是一个 ranch 就是养马的地方啊。那这个地方是非常，它不是一般的跑马场，它是一个非盈利的机构。它的目的是帮助那些特别需要的孩童，或者是有一些肌肉生来就萎缩的这些孩童，借着骑马玩一些游戏，让他们什么重建他们的信心，重建他们的信心。我们觉得是非常有意义，所以我们正在跟他们进行当中。那他们因为马场有很大的土地，所以有很多的需要，所以我们也问他有哪些需要我们可以帮助的，所以我们还在进行当中，希望给大家有更多的报告啊！我非常感恩，非常感恩。那从上个礼拜开始啊，我们提到了亚伯拉罕的故事。那第一个呢，我们说到是亚伯拉罕的蒙召啊，蒙召。那他蒙召的经历，我们上次讲到他从这个两河流域的乌尔，是一个非常富庶的地方，但是他愿意聆听神的呼召，离开他的家乡，甚至于连，当然他的妻子一定跟着他走，对不对啊？然后呢，连他的父亲、他的侄儿都跟着他们走。可是我们说，我们不知道什么样的原因，他们暂时停在哈兰这个地方，因为。然后呢，等到他父亲过世了以后，神第二次的呼召临到他，然后他们去到哪里？他们就去到这个叫做迦南地，就是现在的以色列这个地方。然后他们就来到这里。那我们今天要继续看这个故事。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哇，他真的是有没有信心啊？他离开这么富庶的地方，跑去完全不知道的地方，而且从豪宅开始住了帐篷，我们说他真的是完全的顺服。但是我们在这个信心的过程当中，其实常常也会有什么起起伏伏。我们也看到，在今天的故事也让我们看到，当亚伯拉罕信心软弱的时候，结果呢，他竟然离开了神的应许之地。他从北边一路跑到南边干嘛？目的就是因为他要去埃及。为什么要去埃及？我们今天等一下会讲。可是神仍然对他有保守，在他那边几乎要丧命的时候，神保守他，然后呢带领他又回到了神的应许之地。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故事。好，在开之前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常常非常羡慕那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些圣经那个信心的伟人，但是我们也看到我们人都有软弱的时候，即使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仍然跟亚伯拉罕一样 会面对各样的困难跟挑战。就恳求主，你今天借着我们在看亚伯拉罕故事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的坚定在你的面前，相信你的应许，因为你的应许是远远超过我们眼睛所能看到的，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借着这样的故事，再一次让我们确信你在我们生命，你有你的计划，你有你的使命，我们就是要坚定的来跟随你的带领，你的脚步，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我们这样子的感恩祈求，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那首先我请大家打开圣经，翻到创世纪的十二章。在这里我们会先看到亚伯拉罕，他来到迦南以后，他很快就面临了一个外在环境的一个困难啊。我们打开圣经，我们从十二章的第九节，也就是上次我们停到的地方，我们先一起念到十三节。好，我们同声开口来念。后来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去，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拉罕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将近埃及，就对他妻子撒来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你存活。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好，这里看到哦，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他一直往南走啊，因为原来那里怎么样，遭遇什么饥荒啊，饥荒。为什么那里会遭遇饥荒？其实以色列那边它的雨水并不是很多啊，很多，它大概一年只有20到30天是下雨的。那去年我跟师母我们去了那个以色列，结果在短短不到差不多将近一个礼拜的时间，有将近3天下雨啊，有3天下雨。我们都急着打雨伞找地方躲雨，你知道当地人怎么样？他们在雨中唱歌跳舞。为什么？他说在我们来之前已经2个月没有下过一滴雨了，已经没有下过一滴雨了。所以你就知道那个雨水对他们有多么的宝贵啊！那也让我们经历到。所以那个当地的那个牧师就跟我们说，那个帮我们导游牧师说，当地人是不打伞的，看到那个打伞的一定是外来的游客，只有外来游客会打伞，因为他们盼雨都盼得不得了啊，盼雨都盼得不得了。所以我们知道他们会有饥荒，常常是因为旱灾的关系啊。所以在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常常看到很多书卷都告诉我们他们有什么饥荒，就像路德记啊，他们也有饥荒，所以他们必须为了存活，他们必须跑到比较还有食物的地方。那这里埃及就不一样，埃及虽然它雨水很少，可它有尼罗河哦，有尼罗河，所以固定有供水。然后尼罗河呢常常泛滥，所以让两河旁边的土地都非常的肥沃哦，肥沃。所以当亚伯拉罕在这个时候，因为饥荒肚子饿嘛，所以他就知道说他必须跑到埃及去。在这里，他在了南地。因为他是可能慢慢越来越荒凉哦，饥荒的关系，他一直往南走，然后呢甚至往埃及走。我们好像没有看到他又足坛又求告神了，对不对？好像在这个时候，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心里在抱怨神，你把我带在这个带到这里的地方，居然要把我饿死啊！哦，那所以他就用自己的方法怎么去找存活的机会啊，找存活的机会。然后亚伯拉罕他很聪明，因为他发现他知道他的妻子怎么样。好像师母一样美丽，对不对？所以他就说赶快跟他妻子打个商量，哎，那边人很饿哦，很饿哦，他们尤其是看到美丽的女子都要夺为自己的妻子，那如果他们知道你是我的妻子，为了得到你怎么样，那一定杀我嘛，对不对？为了得到你一定杀我，对不对？所以他是不是很聪明？他确实是很聪明。他就说跟他妻子打个商量，你怎么讲？你说你不是我妻，你是我的谁啊？你是我的妹妹。为什么要这样说？ 因为这样我才有可能存活的机会啊，存活的机会，然后呢，我可以得平安啊。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出，他们到了埃及以后，就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啊，人家真的看到太太很美。其实我们说亚伯拉罕他离开哈兰，他75岁，对不对？他太太比他小10岁，所以应该是几岁？65岁，65岁还可以这么美啊？哦，可是我们再看撒来，他是127岁才死的，所以以他的年纪来讲，等于我们现在的40岁左右，哦，大概是40岁左右，所以呢，风韵犹存啊，哦。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妇人真的被带到法老的王宫里了，法老的王宫里了。然后因为亚伯拉罕他事先做了计划，事先做了打算，妻子被。不错，他是失去妻子，可他命有没有保住啊？他命不但保住，而且什么？第16节说什么？法老什么？因为这妇人怎么样？就后代亚伯兰，亚伯兰得了什么？牛、羊、骆驼、公驴、母牛，甚至于还有很多仆婢。所以我们也相信，后来他们夫妻之间起了很大的问题，就是因为在那个时候。法老可能就把下甲给了他，所以造成他们家庭以后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因为亚伯拉罕靠着自己的聪明，造成了后面很多的问题，很多的问题。所以从这前面的这个故事的背景，我们可以看到什么？亚伯拉罕当他想到他要离开神的应许之地，离开神的旨意的时候，他心里怎么样？开始害怕。害怕干嘛？会让我们什么？立刻就会失去心里的平安。我们有没有害怕的时候？我们其实常常有害怕的时候，怕坐飞机，怕坐船去 cruise， 万一船翻了怎么办？是不是我们天天都在担心害怕？甚至于特别当我们失去工作，我以前一帆风顺，怎么现在公司竟然不要我了？我们都会害怕。当我们有害怕的时候，我们常常什么？就忘记了神的存在，忘记了神存在什么？我们就会想要靠着自己的经验跟聪明，就跟亚伯拉罕怎么样？想要自己的方法，想要自己的方法。结果因着想要靠自己的方法，常常却做出什么？损人利己。他损了谁？第一个就是他的太太被人家夺去了，对不对？他太太被人家夺去了，损人，而且呢又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为什么不讨神喜悦？因为神喜悦什么？公义跟诚实。神绝对不喜欢人说谎。亚伯拉罕在这里有没有说谎？他其实是在说谎，因为撒来确实是他的妻子。所以我们要想到说，当我们领受了耶稣基督救恩的时候，我们也同样会和亚伯拉罕一样面对各样的困难。什么是你的困难？可能孩子生下来有一些问题，或者孩子叛逆不听话，或者我的婚姻出了问题。怎么我的配偶结了婚以后，怎么跟婚前有这么大的不一样？是不是？所以我们都会面对各样的困难。在那个时候，你要怎么做呢？你要怎么做呢？我们就看到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亚伯拉罕以为他的这个谎言可以让他飞黄腾达的在埃及过他的一生，对不对？但是如果这件事情持续这样下去的话，神应许他的大国、大福、大名要怎么样来成就呢？怎么样来成就呢？因为神要他去的是什么？是迦南地，不是埃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隐藏的事没有不显露的，没有任何的谎言可以骗人一辈子。因为什么？神都知道，你也知道， 你也知道，你自己也知道。所以我们一起来念十七节到二十节，我们同声看好来念。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降大灾与法老和他全家。法老就招了亚伯兰来说，你这向我做的是什么事？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子，以致我把她娶来要做我的妻子？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可以带她走吧。于是法老吩咐人将亚伯拉兰和他的妻子并所有的都送走了。神降大灾给法老和他全家，所以不止他妻子有可能被玷污，连那个不知情的法老都受到灾殃，被神什么大大的惩罚。因为神说谁咒诅你，他就会被咒诅。前面第一个咒诅就是谁轻视你或恶待你，他就会受到神的审判。所以神的应许什么不落空，在神的保守之下，保守之下，法老再一次把他的妻子什么还给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还给了亚伯拉罕，然后让他平安的离开。大家要知道，法老在埃及，他才是对埃及人来讲，法老就是神呐、啊！你怎么可以犯了欺君的罪？亚伯拉罕是必死无疑的，但是连法老都怕神，他不敢动亚伯拉罕，乖乖的把什么他的妻子还给他，而且把所有他一切赐给亚伯兰的都让他带走，都让他带走。虽然亚伯兰自以为聪明，但是他有没有失败？他因为信心的软弱，他失败说谎，做了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做了损人又不利己的事情，结果神的计划会不会因此受拦阻？不会的。这里从亚伯兰这里的故事让我们看到说，人即使失败，神的计划永远不会改变，人的失败不能拦阻神的计划。那我们就要说，为什么要让这个饥荒发生呢？为什么要让这些困难发生呢？为什么？为什么？其实这些困难怎么样，目的都是要带领我们来寻求神。让我们常常，我们需要学习那个等待的功课。要是亚伯拉罕他愿意等待，他其实不需要跑这一趟埃及，因为最后什么，他还是要回来，是不是？可是神容许这些事情发生，让亚伯拉罕可以再一次来经历神的信实和神大能的带领，神的对他的保守，让他可以来更多的来寻求神。好，我们一起来念这神圣经给我们的应许，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节，我们同声开口来念。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困难常常让我们感到惧怕，但是神应许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神的面前来，把我们的重担交给神，交给神。所以这也是我们从亚伯拉罕身上学的功课啊。好，那亚伯拉罕他被赶出埃及以后，他当然赶快回到迦南地，因为他知道他是九死一生，他再留在埃及他一定没有好的结果，所以他赶快回到神的面前。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念十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东从埃及上南地去。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的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是从前施搭帐篷的地方，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 这里让我们看到，你从哪里跌倒，就回到哪里，重新的被神来建立。亚伯兰他回到了他原来筑坛的地方，然后呢，又开始求告他的名，因为他去到南地的时候，他没有筑坛，他没有祷告，他就跑到埃及去了。现在再一次九死一生，经过神的保守以后，他看到神的怜悯跟慈爱，激励他再一次回到他筑坛敬拜神的地方。他忠心的、真诚的向神悔改，回到他起初对神的爱心。这里也看到，他这次回来跟出去已经不一样了，因为他有什么金银牲畜极多。我们也看到，因着神的看顾和保守，虽然他犯罪，虽然他得罪神，但是神仍然什么怜悯他的软弱，因为他才刚刚来到这个新的地方，新的地方，所以神怜悯他，让他得到什么更丰富的生命，而且这个丰富是远超过物质上的丰富。其实亚伯兰他并不真正在乎这些财富，他最在乎的是我的后裔在哪里。所以我们不停地会回到这个主题啊，不停地会回到这个主题。神后来给他更大的应许，在我们后面的经文要看到，神给他更大的应许，就保证神会赐给他后裔，那才是他真正心中渴慕的。然后所以也在这里，亚伯兰经过了这次事件之后，他的生命改变了，他的生命改变了，让他更看重神那个永恒的应许。因为神之前就已经跟他说，我要你出，你如果答，你如果顺服我跟你讲的离开本地本族富家的话，我就要把一切都给你，你要大福大名大国，你会有后裔，我会保守你，而且你会使什么万民万族得福啊，你会使万族得福。所以他相信了神的应许，因为第一个神已经保守他，让他全身而退，而且他相信这一切东西胜过他眼睛所能看见物质上的利益。所以因着这样，当我们看到虽然苦难会让我们很不舒服，但是当你信心怎么样经过试炼以后呢，我们就会更加的依靠神。所以亚伯拉罕他再一次的回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来敬拜神。这是我们第一段故事。第二段故事，亚伯拉罕很快的，他又面临第二次信心的考验，好，我们在这里，当他带了很多财富回来的时候，跟他在一起的还有谁啊？还有他的侄儿罗德。罗德也因着他的叔叔什么，也得到了很大的财富。所以可能有些财富是亚伯兰什么给他的，也有很多可能罗德是一个什么很好的、很会做生意的人，所以他自己也可能为他自己谋得了很多财物。他马上就面对了一个问题，当财富过多的时候，也就带来很多家庭的纠纷，然后呢，甚至于他们帮他们看羊群的这些人都彼此相争，而且他说在这里，在第七节说，当时还有其他人，当他们在做这些争斗的时候，什么旁边有迦南人跟比利洗人，那些不认识神的人什么都在旁边看，啊，这些外来人也在争斗啊，也在争斗。所以这是不是一个好的见证？非常不好的见证。那如果你是亚伯拉罕，你要怎么处理？你是不是应该跟侄儿说，嘿，罗德，来，你要知道当初是谁带你出来的，谁把这些财物给你的，你凭什么跟我争啊？来，我通通收回来，你什么都没有，你就乖乖听我的，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他其实可以说这些话，他有没有这样做？ 他有没有这样说？我们一起来念八到十节啊。他亚伯拉罕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罗德举目看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前，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好，亚伯拉罕并没有收回罗德任何的产业，不但没有收回，而且好言相劝，跟他说：“你我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我们是骨肉，哦，我们是属子哦。”他说：“请你离开我。”亚伯兰要讲这句话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自己什么没有孩子，他把罗德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的带着他一路的跟着他走。可是在这个时候他们不得不分开，因为罗德他要拥有自己的产业，所以一山不容二虎，所以他必须请罗德离开，否则现在的小问题将来会越演越烈，成为利益，因为利益的争斗。然后他就说，这时候亚伯拉罕他是面向东边，哦，面向东边，如果我们从这个图看的话，他们这个时候来到伯特利跟爱的中间，哦，来到伯特利跟爱的中间，所以亚伯拉罕他是面朝东边。为什么面朝东边？因为那是什么？太阳出来的地方，也就是他们敬拜神的地方，常常是像圣殿的门也是朝东。他说他如果面朝东边的话，他就说你可以向左我就向右，左是什么？往北，你可以往北或者往南，你往北我就往南，你往南我就往北。所以亚伯拉罕让罗德先选他要去的地方。那你是罗德，你应该怎么说？你是长辈啊，我应该敬老尊贤，当然是你先选嘛，怎么是我先选？这是不是应该罗德的回应啊？啊，你们都是中国人，都知道敬老尊贤，对不对？你看我们中国人就是比希伯来人还要好，罗德有没有这样说啊？啊，刚刚我们看的经文就说罗德举目，他们当在一个比较高的地方一看，哇，约旦河平原这么肥沃的土地，好像圣经说的伊甸园，甚至于跟他们刚刚离开的埃及一样的丰富。他先选了那块地，他先选了那块地。可是在刚刚读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那个地是怎么样？那个地将来要被神所灭，那是一个罪恶之城，那是一个罪恶之城。所以神带你到富庶的地方不要太早高兴，常常那个富庶的地方其实是一个罪恶泛滥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要更要什么？警醒。当我们物质丰富的时候，我们更要警醒，不要让我们的心被污染，被这个世界所污染。好，所以罗德不但不谦让不推让，而且为了自己的利益，哎呀，我到那边我可以变得更壮大更富有，他就选择了约旦河全平原。他其实什么？又往东迁移。每次我们看到往南往北，像南地就是马上要离开了应许之地，像往东他到约旦河平原，他也到了神应许之地的边缘。其实亚伯兰他原来的目的，我们来平分神的应许之地，你往北往南我们都不要离开神应许之地。可是罗德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他竟然要离开，远离那个应许之地，所以他就往东走。然后呢，更可怕的是他为了他个人经济的利益，因为他财富很多，他想要更有财富，人好像永远不会知足，是不是？他就慢慢的不断的靠近了那个罪恶之城索多玛。索多玛在这里，圣经再次跟我们说，因为神为什么要毁灭那地？因为那地的人什么？罪恶极大，罪恶极大，罪恶极大。所以我们看到，当罗德 他一心想追求自己的利益的时候，至终导致灭亡。所以下个礼拜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在战争发起的时候，罗德什么被掳走了，被掳走了，那后来他的城又被毁了。当他城毁的时候，比方说他就失去了一切的财富，他所有的都化为乌有。好，那亚伯兰一看，哇，这个罗德真聪明啊，真聪明啊，比他还聪明。他以为他自己很聪明，就罗德比他更聪明，把那个眼睛东南西北所能看到最好的地都选走了，就离开他了，义无反顾就离开了。你是亚伯拉罕，你会不会很伤心？你一定很伤心，因为他离开了神的应许之地。可是就在亚伯拉罕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神又对亚伯兰来说话。我们从十四节念到十七节，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步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你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亚伯兰原来寄望罗德能够成为他的后裔，可是罗德走了，罗德已经走了，他没有后裔来继承他。可是神在这里，我不但把这一切你所看到的地赐给你，这个地包括罗德夺的那块地，也是将来都要属于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兰的后裔。然后他再应许他说，你的后裔要如同地上的尘沙这么多。那时候亚伯兰已经失去罗德，他太太又不怀孕，神的应许到底是真的还假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有没有相信？他相信。我们看到当他第一次面对这个外在环境困难的时候，他软弱了。但是当亲族之间起了冲突和纷争的时候，他却因为信靠神，他不再寻求自己的利益，跟罗德什么做出不一样的选择。因为他的生命什么已经不一样，他的生命已经被神改变了。因为他的信心经过了试炼，他学到了功课。可是罗德也跟他在一起，为什么罗德没有学这个功课呢？因为罗德他只看他眼前的利益，他没有相信神的应许。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亚伯兰他说，你我不可相争，把优先的选择权给了罗德。为什么？他是要为了神的荣耀。因为当地的人都看他们在争斗，他说这种事情不能发生在我们中间，我们应该是神荣耀的见证，怎么可能让别人看笑话呢？所以他就把最好的地放给罗德，而且他为了别人的益处，你既然你要那块地，我就甘心的给你。他愿意放弃自己的权益，其实选择权应该是他先有，而不是罗德。所以我们看到亚伯兰他真的已经活出了不一样的生命。所以当我们信心在经过试炼的时候，很多时候是为了我们的好处，让我们更加的来信靠神。所以后来亚伯兰他又到了另一个地方，我们一起来念十八节。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因为亚伯兰他们是畜牧的，所以他们是追着这个水草而居，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就来到了希伯伦。然后呢，他亚伯兰他有没有学到他的功课？因为他去南地，因为他没有筑坛，所以他现在到哪里他都筑坛，所以他就筑坛，他永远不再离开他的神，他永远不再离开他的，无论他去到哪里。不错，我们常常因着我们各种关系，因为工作或家庭或个人的关系，神带领我们来这里，我们不离开神。即使神带领我们离开了这里，怎么样？ 我们也要效法亚伯拉罕，我们也不离开神。所以他为，所以我们在后面看的好几章里面，亚伯拉罕大部分的生活都在希伯伦，都在希伯伦，甚至于他在他妻子过世之后，他也在希伯伦买了一块地，埋葬了他的妻子，最后他自己死了，他两个孩子就是以撒跟这个以实玛利，也把他埋在希伯伦。这也是亚伯拉罕他离世之前他唯有的一个洞穴，就是埋葬他自己跟他妻子的洞穴。神给他各样的应许，在他在世的时候其实他都没有看见，他只得到了这一块地，可是他坚定的相信，他活的时候他要与神同在，他死了以后呢他也要与神同在。所以他在这里筑坛，这里是他敬拜神的地方，所以他一生生死都要与神在一起。所以我们一起来念希伯来书11:13-15，他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亚伯兰遇到饥荒，他没有回到他的家乡，他从埃及出来，他还是回到了神的应许之地，因为他知道为什么神的同在是他永恒的盼望。我们来念16节，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亚伯拉罕他不需要筑城，他也不需要造巴别塔，因为神就他永恒的盼望，他不需要传扬他自己的名，他要传扬的是耶和华的名，他要传扬是耶和华的名。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应许我们，我们起来，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我们信主，我们要把握我们在世时间，赶快来认识真神，我们将有一个永远与神同在的盼望。从今天我们看的这两个故事当中，第一个，我们虽然领受神的救恩，我们仍然会面对各样的困难、冲突跟挑战，所以在这里我们要什么？时时警醒，警醒祷告，求告神，免得常常会落入什么倚靠自己的试探。我们最大的敌人不是外面的环境，也不是别人，常常是谁？常常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你是否愿意仰望神，将我们的困难挑战都带到神的面前，等候他的带领，等候他的带领，等候他的带领。那还有，我们也知道我们要活着来信主，除了我们自己接受主耶稣之外，你是否愿意把握机会向别人来分享你自己是怎么领受了这个恩典，你自己的生命是怎么样的被神来改变，让我们周围的人都能够因此而蒙福。我们现在请我们的敬拜团队上来，继续带领我们唱回应诗歌，我们再来唱一次。